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欢迎来到无限飞行号的节目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音。在新年大年初四的时间呢，继续问候我们收音机旁边所有的家人朋友。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有种默契叫做心照不宣，有种感恩叫做妙不可言，有种幸福叫做有主相伴，有种思念叫做主内甘甜。佳音很想在这里继续加上一句，有种疲劳叫做过年很累。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您是不是和佳音一样啊，有着同样的感受。这几天咱们无限飞行号热热闹闹的到处去串门，和听众朋友一起过大年。那么今天来到年初四的时候呢，真的觉得有那么一点疲累了。过年的时间，很多亲戚朋友来到家中探访，我们呢也要到长辈的家里面去拜年，这一来一回，一出一入，其实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时间和生活的细节呢，这个规律都开始有了一点混乱。希望呢，在今天的时间，我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啊，从年初四开始呢，这个生活上面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的健康十分重要。如果您也和佳音一样，有着一点点疲累的感觉的话，这个过年之后的症候群呢，我们可要小心谨慎。让我们赶快能够在家中做好休息的工作，也同时呢，能够在安静的当中，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时间也多多的在灵修，在生活的当中呢，来亲近神。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在大年初四，佳音提醒您。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让我走近你，给我你的手。今天早上格外起了个大早，为的呢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一个时间和过年当中的安排呢安排得更好。起来早的原因是想好好的来亲近神，把自己的手交在神的手中。灵修的时候想到很多神的话语，想到很多感恩的事情，也想到很多神的叮咛。过年我们常常和朋友们亲戚们见面的时候会说一些的新年祝福新年愿望，走到楼下我们家附近听到的都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财源亨通，这一些的话语成为新年当中必不少的祝福。可是你有仔细想过吗？好像这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最关心的事情，到底这个发财能够带给我们多少的利益呢？到底在新的一年当中，你是希望什么事情发大财呢？是生活上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需要，还是我们心灵当中更多对神的渴望呢？佳音今天就想为您带来这一首歌曲《新年赞美》，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精神和我们新年的心愿都集中仰望在他的身上。新年的祝福，新年的愿望， 盼望不单指是你口头上和对方所说的那几句话，更多的是能够得到赞美神的话语。
雪花飘飘，鼓声悄悄，新年来到，
花儿很小，雀鸟鸣叫，海浪欢跳，
舞姿飘摇，
赞美声高，
祝你恩典怎能忘了。新年来到，祝福来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岁首年终无主恩高，恩典冠冕何等荣耀。新年来到，恩典来到，主的大爱何等奇妙，新年蒙恩无限美好，齐声赞美恩光普照。
雪花飘飘，鼓声悄悄，新年来到，舞姿飘摇，
赞美声高，
祝你恩典怎能忘了。新年来到，祝福来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岁首年终无主恩高，恩典冠冕何等荣耀。新年来到，恩典来到，何等奇妙，新年蒙恩无限美好，齐声赞美恩光普照。
雪花飘飘，鼓声悄悄，新年来到，
花儿很小，雀鸟鸣叫，海浪欢跳，
舞姿飘摇，
赞美声高，
祝你恩典怎能忘了。新年来到，祝福来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岁首年终无主恩高，恩典冠冕何等荣耀。新年来到，恩典来到，主的大爱何等奇妙，新年蒙恩无限美好，齐声赞美恩光普照。新年蒙恩无限美好，齐声赞美恩光普照。
锣鼓响不断，
爆竹声冲天，
金珠贺岁首，
恩典临万家。
无限飞行号，罗文辉、
刘佳音
给您拜年了。
祝你好运来，每天都精彩，愿你吉星高照，健康永常在。祝你好运来，祝年好运来，吉祥平安的中国年，我们舞起来。吉祥平安的中国年，我们舞起来。
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好像手上的这杯水，有时满意，有时近半，有时甚至被倒空。如何从中明白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又如何在知足中常常喜乐？关键在于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杯中之水。 我的半杯水。多发性硬化症的传道人，生命见证。最难读的书是自己，最难学的功课是谦卑。一，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新年好。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我借用以赛亚书向大家拜年，愿主的恩惠慈爱从岁首到年终大大的充满你，赐福于你，身心灵健壮，平安喜乐，新年快乐。过去连续三个星期和大家分享了在十二月的一些宝贵的经历，让我体会到苦难中神的安慰，希望也给大家一点的鼓励。接下来又回到和大家分享我蒙召读神学的经历了。之前和大家分享到我在蒙召以后经历了神为我开路，包括我对自己身体患病又要服侍的可能性，经济的困难，种种的难关，神都一一为我挪开，让我安心地带着神的恩典和盼望踏上神学装备的道路。2012年7月，我交代安排好一切教学的工作，和学生同事愉快地告别了，带着13年教学的美好成果和记忆，完满结束了我的教学生涯。在等待开学的时候，我想象自己会如何享受神学的生活，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难题，就算遇上困难，靠着神加倍的努力总能做好。然而当9月开学以后，我才发觉一切不似预期，原来神学的高深莫测，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和理解。是的，这位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智慧无法测夺的耶和华上帝，他岂是让我们这些受造物将他当成神学来读得通的吗？加上我是一个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人，体能和精神软弱疲乏，要花的精神力量和时间比一般人更多。我是念道学硕士的，将来要牧会要讲道，所以一定要念圣经的原文，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而一年级就要念希腊文了。还记得第一节课我就给吓坏了，老师教的同学都好像明白，但我却如在梦中，听到他们在讲什么却是听不懂各中的意思。原来大家都预习了，而我还没有预备就上课。但是就算后来我预习了，也不太明白。有一个早上同学在讨论，我没办法掌握，记也记不好，我着急的哭出来了，实在是丢脸，这么大的人了还为念书不懂而哭。记忆中，我除了小学第一天上学因为不习惯哭着逃学回家以外，再没有为念书而哭过。而且学习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难度，尤其是语言科更是我的强项，无论学什么语言我都能讲得朗朗上口。没想到现在读希腊文会这样痛苦，到底是这种语言特别难读，还是我的病影响到我的学习能力呢？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确实难读，但我也可以肯定，病实在对我的学习能力有极大的影响。 念其他科目是另一种的痛苦。一堂课三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度日如年。课堂内容难以理解，精神不足，听不懂老师讲的。三个小时的课，几乎睡了两个半小时。以前我教书的时候，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就是这样痛苦地打盹，看手表，上课盼望着下课。当时我还会责备他们呢，因为我念书的时候可以算是高材生，当老师的时候更是不容许学生这样打瞌睡的。但是现在，当我打瞌睡惊醒的那一刻，真觉得丢脸又痛恨自己的不争气。我完全明白和同情当年教学的时候那些能力差的学生有多难受了，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呢。每一门课要看的书砖头一样的厚，看不完也看不懂，就算每个字都看得懂，放在一起就是不明白。除了是因为神学真的高深，连其他同学也感到难以理解以外，更多的是我的精神不足，难以集中阅读和理解。情况最恶劣的是第一个月，我形容自己是活在泪腺与血管骤然膨胀与收缩之间，常常因着学习的困难挫折感到恐惧失望，不知所措而痛哭，睡不足睡不稳，健康也大受影响。直到有一次，该是希腊文课堂上，我们第一次默写生字，老师进教室的时候拿着一大盒蛋挞，温柔地对我们说，完成默写以后就拿一个蛋挞吃吧，奖励大家的努力，不要介意自己的成绩如何，因为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放下自己进来读神学，在神的眼中你已经合格了。老师这一句话成为我整个念神学过程的鼓励和安慰。是的，回应神的呼召最难莫过于放下自己的本业和稳定的生活，而我最难的都已经跨越了，接下去我只要带着平安和信心尽力而为，其他的一切我应该相信天父会亲自为我完善的。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至二节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很清楚自己回应神的呼召是要做他的管家，服侍他，不为什么，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一片忠心。我要回报他无条件的爱与救赎，而神要的就是我这一颗忠心，那我对自己的奉献也该无愧了。至此我放下了心头大石。无限飞行号的家人，身体的软弱会不会也令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感觉失落，又对自己的评价低人一等呢？我当时也感到失落，但是让我们试着发掘一下自己可以忠心做的事，例如为有需要的家人朋友祷告，以自己的软弱给失意的人表达一点同情和安慰，相信天父一定会悦纳我们忠心的小小的服侍，让我们活得充实又能够体会自己宝贵的价值。记着，天父喜欢我们的就是忠心。自从老师安慰启发了我以后，我为自己的学习定下了目标，就是忠心完成，不强求高分数，
合格就好了。于是我整个人放松了，反而能够集中精神上课，课堂明白多了，偶尔也会打瞌睡，但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么严重了。有一次同学对我说，祝琳，你的笑容越灿烂了。可能我刚开学的时候因为学习的压力总是愁眉不展吧，所以当我心情放开以后，人也明显开朗了。当我回看读神学以前拍的照片，从来没有笑得那么轻松开朗的。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神学开学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学习表现实在太差了。我以为自己的认知能力已经衰退到好严重的地步，嚷着要医生为我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是，我的认知能力还是比一般人要好。这可能是因为我检查的时候，心里已经回复平安了。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回到神的平安里面，自然得力。听众朋友们，愿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够回到神的安息里面，从而得救得力。回想自己从小念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备受称赞，但是来到神学院，同学都是精英，各行各业的专业都有，而且学习能力又高，但是我却因为患病的缘故，学习要比一般人付出加倍的力气。如果说我在念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的时候，比一般人要多花3倍的力气的话，那么神学时期我要多付出的力量应该是5倍了。感恩的是天父给我一班很好的同学，在学习上的困难我们彼此分担，又厚又难的书我们分工合作，每人一课，读完理解以后分享重点，省下靠自己阅读的时间。在我念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日子，更是恒常有同学陪伴着我，放学后留在学校温习到晚上。念神学的岁月是我最感恩的日子，因为天父为我预备了一个又一个同路人，和我一起跨越艰难。但是学懂感恩之前，先得认清自己，明白自己的软弱，放下自我，学懂谦卑。如果我不谦卑地发现患病对我的损害，承认自己的限制，以我这个在学习工作上一直表现出众的人，根本不会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忙。是想要同学放学后留下为我补习，我分明就是一个差生了，多么难堪呢。甚至有一年考希伯来文，有2位同学来我家陪我温习呢。如果不谦卑接受自己的软弱，只会觉得自己技不如人，多么丢人呢。我怎可能以感恩的心领受别人这样迁就和这样帮忙呢？最难读的书是自己，就是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肯定，感觉良好的自我形象。最难学的功课是谦卑，而且对我来说是不死的功课。在我读神学的日子里，因着我的病患软弱，这本书，这门功课，实在是一课又一课在学，学得懂，但是永远学不完。期待下一次再与大家分享我怎样阅读自己，怎样学习谦卑。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大船，靠着耶稣的生命。
感谢主耶稣，是你带领我们得胜。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有主恩的同在，我们就必然能够胜过。刚才祝玲姑娘在她神学院的分享过程当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听到主恩的陪伴，弟兄姊妹的同行，使得我们能够跨越一个又一个的山峰。有种喜乐就是肢体劝勉，有种乐事就是传扬福音。盼望呢，祝玲姑娘在我的半杯水的见证分享当中，她所提到的每一句话，每一句心底内心深处的见证，都能够成为在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您的鼓励，能够陪伴我们彼此前行。圣经申命记11:13-15这里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盼望主耶和华他在圣经当中所带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同样在新的一年当中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可能我们在身体上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的限制和难处，但是就好像祝玲姑娘所讲的一样，在我们的难处的当中，神是知道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必然能够陪伴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无论是五谷、新酒和油，还是我们身体上面医治的需要，我们信心上面的增长，深信主耶和华必定祝福于你和我。在这里，佳音继续的想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每一天必从神得力，主恩常在。拜拜。
新年来到，祝福来到，家家户户热热闹闹，岁首年终，无主恩高，恩典冠冕何等荣耀。新年来到，恩典来到，主你的爱何等奇妙，新年蒙恩无限美好，轻声赞美恩光普照，新年蒙恩无限美好，轻声赞美恩光普照。